電影《星星夢旅人》咧成為全城熱話，可能咧係因為咧佢喺奧斯卡咧被即係擺烏龍啊，以為咧得獎，點知咧就唔係要落翻台。但其實咧呢一個嘅電影嘅情節咧，亦都咧有啲係可以咧幫我哋咧係一啲心思嘅內容。呢一部咧係一個愛情電影嚟嘅，講述咧男女主角咧因為對理想有相同嘅熱誠啦，因而咧係相戀，但結局咧係因為誤會而分開。電影尾段咧係女主角咧拖住佢嘅丈夫到一間咧餐廳度晚飯，咁喺咁偶然嘅機會底下咧，佢就撞翻咧好耐冇見嘅男主角。於是咧，大家見到嘅時候咧，有點我覺得佢哋有啲黯然神傷。但係咧，突然間個鏡頭一路轉一轉，時光倒流，去翻咧男女主角咧初相識同埋談戀愛嘅時間。大家咧即係開始去認識嘅時候咧，轉一轉，用另外一個方法，另外一個嘅溝通嘅即係一個嘅方法咧去相處。結果咧，最後女主角咧拖住嘅丈夫就係男主角啦。不過鏡頭又再轉，醒啦。事實仍歸事實，男女主角咧只好相對而笑，咁就大家各自各咧去咧即係投入翻去自己嘅生活。呢、這個結局咧提醒我哋，如果正確嘅一個正確嘅溝通方法係合適嘅，人與人之間咧，佢嗰個關係咧可以係180度嘅唔同嘅結局喎嚇。其實翻嚟敬拜。如果我們能夠真正認識所敬拜的神是一位怎樣的神，又以一個真正確的觀念，一觀念我們就是去認識神，一個認識神的一個正確的思想，然後一個的態度，一個正確的態度就是心思和我們的行動，行動其實反映緊我哋咧心裏邊諗乜嘢。我哋一個正確嘅觀念，然後一個咧正確嘅態度，跟住咧，如果我哋加上一個正確嘅途徑，就係咧一個嘅程序，咁咧呢個嘅敬拜就不得了啦，可以咧帶俾敬拜者同神咧建立一個密不可分嘅關係。以賽亞先知佢嘅經歷嚇喺以賽亞書第六章第一至八節咧，去俾我哋一個借鏡，讓我哋咧，我哋一齊嚟睇下咧，佢經歷咗啲咩嘢先啊！我哋一齊讀以賽亞書第六章第一至八節。當烏西亞王奔的那年，我見主坐在高高的寶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滿聖殿，其上有撒拉弗士立，各有六個翅膀，用兩個翅膀遮臉，兩個翅膀遮腳，兩個翅膀飛翔。彼此呼喊說：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和華，他的榮光充滿全地。因呼喊者的聲音，門監的根基震動，殿充滿了煙雲。那時我說：禍哉，我滅亡了，因為我是嘴唇不潔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潔的民中，又因我眼見大君王、萬軍之耶和華。有一撒拉弗飛到我跟前，手裏拿著紅炭，是用火剪從壇上取下來的，將炭沾我的口，說：看啊，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惡就赦免了。我又聽見主的聲音說：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們去呢？我說：我在這裡，請差遣我。相信弟兄姊妹最熟這一句，我在這裡，請差遣我。不過呢，原來呢，以賽亞他說得出這一句之前呢，他是有以上一至八節的經歷。以賽亞呢是以色列中呢一位最偉大的先知，其中一位，他是神的代言人，負責呢向人民和君王傳遞神的說話。而事實上咧，佢係咁多位君王嘅顧問，所以咧喺宮廷裏邊咧，佢係一個顯赫嘅人物。佢曾經咧向咧在位嘅四個嘅君主咧去講預言，向佢哋咧宣告神對以色列國嘅不滿啊，因為咧佢哋離棄創造同埋看顧佢哋嘅神，引致咧 以色列国道德沦亡，社会秩序混乱。在以赛亚书第一至五章就是神透过先知向以色列人的控诉。我们看看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二节，神真的呼天抢地，即是觉得是很受委屈。那里他说，天啊要停，地啊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悖逆我。相信呢，作为父母的呢，我想他即大家都会呢是体会到神的心情，养大了的仔女他们竟然是悖逆，即是不离开父母。因为这个缘故呢，当时的以色列国呢虽然已经是分为了南北 两国，但是各个方面都遭受外敌的威胁。不过呢，他的侵略者巴比伦呢还俘虏了他们。南国呢就是亚述呢正是虎视眈眈，以色列国呢危在旦夕，他们的国运。接着第六章呢就描述了以赛亚是在乌西亚王去世的那年呢看到主的荣耀。以赛亚以一个王的死引入万军的主坐在宝座上掌权的景象，是给当时的读者一个安慰。乌西亚是一个怎样的王呢？在历代志下第26章记载，乌西亚16岁就登基了，在在位做这个的犹太王是52年，是一个几长的时间。大家想想，如果今天香港的特首做了52年，管治了半个世纪的香港，这个真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来的。这个也意味着乌西亚他是一个好皇帝，事实也是这样，因为他专心寻求神，所以在他管治的时代带来人民的安定保护的生活。他建立强大的军队，大兴这个农业和水利，人民的生活安定繁荣，使到耶路撒冷成为一个坚固城。但是圣经形容他万劫不保，后来他因为心骄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了耶和华他的神，入了神的圣殿，要在坛上烧香，越过了他的本分界线，以为自己可以跟祭司相比，直接向神献祭。结果呢，就是神亲手击杀他，于是他就死在这个大麻风这个患疾底下。毕竟乌西亚是在位的时候国家安定繁荣，带来一片太平盛世的气象，但是如今以色列国南国的君主驾崩了，人民无主可从，亚述和巴比伦的胁迫近在眉睫，以色列民不知道怎样算的时间，他们又离开神已经很远了，很久了。所以他们抱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态度，失去了方向目的地生活着。以赛亚就是在这个这样的政治局面底下，向百姓宣讲他们见到主的异象的信息，将以色列民的目光再一次定位在列祖的神那里，重申上帝仍然坐着为王，他仍然掌管。虽然以色列民离开了神，但是神却没有离开他们。以赛亚和神相遇的景象其实可以说是神人接触的程式，一个的模板，一个的 model。 从神和以赛亚互动的过程里面，我可以发现神向人启示他自己是开始，而人的回应是终结。由始至终，中间要经历过一些的过程，才能够达至神人沟通无间的果效，也都是神所喜悦又是合情合理的敬拜发展的程序。这个程序也可以让我们今天敬拜主的，无论是大敬拜的或者是被大敬拜的，成为一个的尺度，来衡量下我们向主的敬拜是不是合情合理，而又是神所喜悦，又是不是可以达成全无阻隔的神人互通的一个敬拜的经历。 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以赛亚异象开始是在神让我们看见他自己。以赛亚看到一位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是一个崇高又尊贵的神。他的衣裳充满了圣殿，是一幅威荣、尊崇、荣耀和权能的图画。这个提醒我们，崇拜不是人做主动去敬拜神，而是神去主动向人显示他自己。可能你会说，是我今天选择今早早早点起身，然后用力量在家里走过来。但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位神，无论你知道这位神有多少，你都知道这位神的存在，而来到这里去敬拜他，如果不是这个目的，却是可能你会记得，啊，有一位弟兄姊妹很想见到他的，所以我今天来，又或者是，啊，星期日不用上班，所以我来这里即是坐一坐。这个都不是我们去敬拜的神的主要的方向。如果我们真的这样想的时候，这个方向就有少少歪了。敬拜对我们来说就变得不会有好真切的果效，因为我们不是以看见神为主要敬拜的目的的时候，我们的眼光就放错了，以后的视线就不能够与神的视线相遇，我们的心也不能就是谦逊、自卑和谦卑的态度。为什么要遮脚呢？遮脚让我们想起摩西在何烈山放羊的时候，神向他显现，摩西看到那个荆棘在用火烧紧，但是又为什么烧来烧去都烧不完的呢？又没有损毁的呢？当摩西想去行前点看的时候，神就向摩西说话，请他除下只鞋，因为本来是荒山野岭的地方，因为神的临在就变成为圣地。除鞋有放低的意思，在神面前我们没有什么自持，唯有就是放低自己，谦卑下来，让神做主去掌管。这个才是到神的圣地和神相遇的时候应该有的思想心态。接着撒拉弗第三对的翅膀就是遮脸，意思就是崇敬。虽然是受造物最高层次的天使，都不能够避免正面地见主荣光而不被击杀的可能。就是与神最近距离的摩西，当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要求神和他们和百姓同去，神答应了，并且愿意让摩西看到他的荣光作为这个凭据。但是不过不是正面，是背面，因为没有人能够看到神的正面而能够存活。在主的荣光里面遮脸，正是向主作尊敬的表现。就好像我们见到尊敬的人，我们行鞠躬之礼一样。而事实上我们也都需要这样做，因为主的荣光的威力非一切受造物可以能够承受的。从撒拉弗的态度，我们看到在主面前是要听命侍候，谦卑放低自己，并且是尊敬的态度来敬拜主。试想就是今天，就是天使，我们见到的天使也都要有这样的态度来敬拜。我们又怎可以轻忽不要预备我们的 心态我们的思想来敬拜神呢？今天我们没有翅膀为我们遮盖我们自己，以致者可以阻隔住神不可挡的荣光。但是我们有没有呢？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有主基督的宝血将我们的罪掩盖，所以信心就是我们的翅膀。我们当带着对基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翅膀，这个信就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求神去施恩怜悯。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来敬拜呢是要有信心的？雅各书提到，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的信心指给我看，我就用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 敬拜里面的信心就是对看到主的热诚，不轻忽地与神相遇的约会那个的态度。就好像你即是跟你很想见到的人约会的时候，你一定很期待的，你会好好地装扮自己，然后计一计个车程，包保不会迟到，跟着去到约定的地方的时候，你会四处望望一望你想见的人在哪里。回到来敬拜，我们有没有这个的这样的预备呢？我们来敬拜的时候，我们好不好有没有这个心态，一个期待，一个好的预备，一个想即很渴望来到这里 去望一下究竟神啊你的位置在哪里。撒拉弗除了侍立在主的宝座上，并且以合宜的态度尊崇神以外，他们还以对唱的方式彼此对喊，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三次的圣哉有指的是指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而言。但如果你又研究一下猶太人的文化技巧，但其實什麼文化技巧都是的，重複就是代表強調，重複三次就是代表絕對的意思。三次聖哉所指的是神的聖潔，是形容神的聖潔是無可比擬的，是絕對的。因為撒拉弗對唱讚美尊崇圣哉圣哉圣哉，响遍这个的圣殿，引来呢就是圣殿的门槛和根基震动，还有烟云冒出。为什么圣殿的门槛和根基会因为撒拉弗的对唱而震动？是不是他们的唱功了得呢？非同凡响呢？原来呢地震地基震动呢是代表着神的临在，好似神喺西乃山顯現嘅情況，我哋睇下咧《出埃及記》第十九章十八節，嗰度講到話西乃全山冒煙，因為耶和華在火中降於山上，山的煙氣上騰，如燒窑一般，遍山大大地震動。又咧喺呢個嘅《使徒行傳》第四章三十一節咧，指到咧初期教會嘅信徒佢哋同心禱告之後咧，聚會嘅地方震動，佢哋就被聖靈充滿。人向神的尊崇包括了唱颂和祷告，如果是神所喜悦的时候，神就会以震动来回应人，让人知道神在这里，这个是神特有的回应方式。相信这个震动和地震不同的之处，就是在于地震会带来伤亡惨重，而神臨在的震動是不會有傷亡，反而會使人心得到滿足而興奮，因為聖靈已經充滿了每一位真心敬拜主的人的心。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們的敬拜，每一位的敬拜者都存著撒拉弗的事主心態，又能夠同心將神當得的榮耀歸給他的時候，真的不擔保這個地方會震動，到時大家不需要害怕，因為神告訴我們神在這裡。就算这个地方不震动，我们的心里面也会因为神的灵充满而粉馨雀跃。记得团契预查都查到这段经文，当查到这段经文的时候，牧师就提了、不如我们都鼓励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参加这个4月16号的、这个复活节清晨的在这个众安教会的祷告会，我们一起去震动这个众安的礼堂，以至我们即迟些我们装修的时候可以快一点，因为装修震下来了，不需要用时间再拆。当看到神的圣洁，以赛亚也看到自己的罪，就好像一个犯人走到去法官的面前，觉得自己很惧怕，因为法官要定他罪。圣经里面很多先知门徒当看到神显现的时候都会很惊惶，以致僵硬了。圣经甚至形容他们好像死人一样，就好像在启示录约翰在拔摩岛，当他见到主显现之后，他就扑倒在主的脚前，就好像死了一样。为什么使徒是神的用人，又是神所拣选的，看到主之后有这么惊慌的表现的呢？答案很可能就是 当我们越见到主的荣耀，主的无瑕疵、圣洁无瑕的时候，尊严威严的时候，我们就越知道自己的罪恶和污秽，看到自己软弱是几咁唔掂。记得我以前读神学的时候，有位老师成日提醒我们，唯有读书越多的人才知道自己所知道是几咁少。当我们完全去明白神的绝对的圣洁，为我们能够看到神的圣洁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自己在祂面前是几咁唔圣洁。另一个比喻就好像小孩对成人的敬畏，因为小孩子他眼中的成人是巨人，在巨人面前自己是很渺小无知，所以就会有即很容易，小孩子很容易见到大人就会害怕会惊慌。所以耶稣说，唯有天国的进天国的人，唯有他们要学像小孩子，他们才可以进到天国。学像小孩子的意思是，不单止有小孩子单纯的思维，也有他们知道自己渺小的心，愿意听话顺服。我们长大成人了，可能不记得巨人是怎样的了，甚至信主成为基督徒以后，也会将神看来是我们的亲密深交死党战友，少有将神看为威严尊荣圣洁无瑕的全能者，将神拉了来跟我们那个的 level 差，跟我们那个的地位差不多来理解。记得我听过一本书的名字，即有本书的名字，它是你的神太过渺小，就是形容人将神制造为一个跟我们的地位差不多的神来看待，不以神的威荣权能和他的全然圣洁来认识他。所以敬畏就少有在我们面对神的时候的一种的敬拜的态度。当以赛亚见到神的威荣和完全的圣洁的时候，他不能够不咒诅自己，因为自己的不洁看到神的圣洁真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结果连以赛亚都说，哎呀，我要灭亡了。以赛亚看到主的圣洁，不能够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他的罪是由嘴唇不洁而来的。为什么才知道嘴是宣讲神的说话的出口会是罪的源头的呢？原因可能是下一句，下一句就说，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不多不少会受到污染。雅各书提醒我们，舌头是罪恶的世界，能够污秽全身，又能将生命的轮子点着。更加重要的是，在不洁的当中我们看不到自己的不洁的，但在神的绝对圣洁的面前，我们的不洁就表露无遗。所以以赛亚不能够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这个让我们知道，虽然我们今天我们有被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买赎的人，我们今天有耶稣基督的宝血，基督的宝血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但是我们仍然在这个世界。若果当我们来到敬拜神，却不先去求主去赦免我们在这个世界被罪污染的生命，这样罪就会成为我们同神之间的阻隔，于是我们就会落在一个无知的境况里面，不能够真正听到主的命令，与主完全的相遇。最明显的是，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污染了我们的品性。如果我们来到敬拜主，就要求主洁净我们被世界同化了的一些错误的观念、价值观。就好像耶稣说，伟大的要服侍小的，要领导的就是众人的仆人。但因为我们在外间，可能有些的弟兄姊妹在外间的职位，我们是一个的很高的职位，或者一个个个的地位是会是领导的地位，通常都只惯人的。但是我们回到来这个的教会的时候，耶稣说做领导的就是众人的仆人，其实是很不同的， 不過我哋唔慣喺出邊，我哋係領導，翻嚟我哋又做領導，不過係個仆人嘅領導嘅時候，咁呢個咧就係一個嘅誤差。耶穌教導我哋咧，愛人如己，喺即係喺呢個世界喺出邊嘅時候咧，我哋咧嗰個嘅慣性就係咧，我哋要咧係為自己咧選擇最好嘅，去揾最好嘅俾自己。但係喺教會嘅裏邊咧，我哋咧去實踐愛人如己嘅時候咧，我哋就係咧唔去爭取最好嘅，為自己爭取最好，反而咧我哋係要將最好嘅留俾人。呢個又係教會同埋世界嘅誤差。如果我哋唔去記得，我哋唔去醒悟，求神啦，去讓我哋咧有呢個嘅思想嘅，即係潔淨嘅時候，去潔淨我哋喺出邊嘅即係大即係嗰個嘅唔同主嘅道唔同嘅罪嘅時候，咁就算我哋咧周而復始嘅敬拜，我哋都唔會咧有任何嘅改變。聖靈嘅果子亦都唔會喺我哋嘅生命裏邊咧結根，因為我哋嘅生命被世界嘅價值觀佔據。我哋冇空位咧，俾神咧做呢個嘅修葺同埋培養。所以咧，當以賽亞真正咁樣咧睇到神嘅絕對嘅聖潔之後咧，佢唔能夠唔咒咗自己，話自己咧係有禍嘅。好似咧，當約伯喺無知當中去醒唔過嚟嘅時候，從前佢以為約伯以為自己好有道理，但係當神咧向佢顯現自己嘅大能，同埋神嘅身份之後，雖然約伯咧好無辜咁樣受咗好多嘅苦，但係咧卻喺爐灰，約伯喺爐灰之中，為自己嘅不知天高地厚咧，去懊悔。當以賽亞真心咁樣去承認咧，喺聖潔嘅主面前咧，自己係有罪嘅人嘅時候，撒拉弗就用火剪咧從壇上鉗咗嚿炭落嚟，紅炭。沾咗咧先知嘅口，宣告话：因为呢个炭沾咗先知嘅口咧，佢嘅罪孽同埋罪恶咧都被赦免、被除掉。点解会系红炭嘅咧？会唔会残忍咗啲啊？想象下，即系掂一掂嚿炭咧，都即系唔得噶，即系唔得掂啊？系咪？仲要用炭咧沾个口，咪变咗猪嘴咯？炭咧让听者吓听到呢个嘅以赛亚书嘅聽眾咧，佢哋上喺祭壇。以色列民咧，其實咧係好熟悉噶啦。獻祭咧，要獻祭咧，佢哋知道咧，先可以咧係贖罪，要流血咧先至可以咧赦罪。就好似主耶穌咧，要經過鞭打、被釘十字架，然後死亡咧，先至能夠咧為人贖罪。真正得贖咧，係要付代價嘅，係痛苦嘅。就好似搖杖要矯正佢手中嘅器皿嘅時候，佢要咧破碎嗰個器皿再做，經過拆毀先至能夠修正。先知經過火炭嘅燒灼，將生命嘅雜質咧除去之後咧，就好似金經過高温燒即係煉淨之後咧，就成為精金一樣。我記得咧，我以前咧讀神學嘅時候咧，畢業咧要寫。要寫一啲嘅感言嘅，咁我咧就係用咗一句嘅金句咧，就係呢一個嘅約伯記第23章第10節。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試煉我之後，我必如精金。但係弟兄們，如果你下次咧你用呢一段經文嘅時候，你要諗清楚，因為真係試煉你之後，佢係用火嚟試煉你。咁我其實咧，之後咧寫完之後咧，我都有少少後悔，因為其實咧都個過程咧係好艱辛。不過我已經相信神咧，佢會咁樣去煉淨你嘅時候咧，你嘅生命咧從以前咧係不再一樣。當先知咧經過咁樣嘅體檢啦，認知主嘅聖潔啦，睇到自己嘅不潔而深切懊悔，於是咧就。得到咧呢一個嘅潔淨之後咧，佢就好似咧進入咗另外一個嘅領域，聽到神講嘢嘅聲音，相信咧神唔係喺即係以賽亞射即係被炭尖口之後先講嘢嘅。其實我估咧神咧係一定咧開始係講緊嘢，不過可能以賽亞聽唔到， 当以赛亚经过看到主的启示和圣洁，然后知道自己的罪和认罪，让神来洁净他之后，他就可以直接跟神对话。这个是合情合理的发展，因为神的圣洁他不能够容忍罪的同在，所以神要先知看到这个重点，先至晓得认罪并且是得洁净，是跟神相遇的唯一途径。所以呢，敬拜才可以走到另一站，直接听到神的说话。好像我们玩游戏机一样，去了另外一个 level， 由第一个的由开始去见到神，然后经过这个这样的练成 的过程过到了，那你去了第二个境界了，就是听到神在说话，在说话。神在说什么呢？这里的神是众数的神，因为神说是谁可以跟他们去，相信是三位一体的神正在对话，神在发出邀请，差遣人去为他做代表，为神去做事。哪一个可以呢？其实呢，看到这个异象的呢，只不过得以赛亚一个人而已，听到神说话的都是得以赛亚一个人而已。咁點解咧？點解神咧唔直接啲，即係去吩咐以賽亞，你幫我做依樣嘢？而咁私底下佢哋兩，即係佢哋幾個嚇，即係我哋三位一體，聖父、聖子、聖靈喺度私底下喺度即係自自浸，又要俾阿以賽亞聽到嘅咧？原因好可能咧係神咧係想人咧自願啊，神讓人自己去做決定啊。理应一个这样去经历过神的人能够为神做事是义不容辞，但是神要人自己回应，是因为这样人有参与的权利，就是好像立约是要双方同意的，盟约才可以生效，所以侍奉是人向神呼召的回应，是跟神立约立的约，因为主的救赎赦罪，使我们能够成为自由人，我们就愿意以这个得赎的自由的生命去回应神。弟兄姊妹，不要看错了，是自己愿意去参与侍奉，所有侍奉都是你和神的约，是神邀请你去为他做事办事情，赐力和交账是向神。我们如果搞定这个的看法，弄啱这个方向的时候，侍奉也会更加轻省和得力。所以当你考虑去侍奉神的时候，要好好求问神，并且你要问一下自己，你是不是愿意进入这个约会里面，跟神成为你一个的伙伴，一起去做侍奉呢？不要因为人的邀请或者群众的压力去侍奉，当然神会透过人去邀请你，但是你和神的关系和是不是甘心乐意参与侍奉才是关键。这样开始的侍奉是最有力的，也不会摇动摇摆不定，还有不会容易放弃，因为神会将侍奉所要的恩赐和能力赐给你，亦都因为你知道这个是同神立的约，你就会努力坚持。以赛亚的回应呢，到这个时间他就真的可以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大家明不明白？当然原来说这句说话之前是要做过这么多的过程，是经过这么多的过程。以赛亚经历过主的显现、威荣、赦罪和呼召的时候，他就能够真心地回应主，将自己完全交托给神。这个是一位在与主完全相遇的先知所作的回应。但相信我们，如果今天我们能够透彻明白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至八节每一个的细节，相信我们都能够与以赛亚做同一的回应。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咁咧，我哋咧睇完即系头先个八节之后，我哋睇到一个模式噶喎。我哋咧睇下呢一个咧同神相遇嘅一个模式咧，就系咧我哋睇到神咧启示开始，然后咧神嘅圣洁、人嘅尊崇，喺尊崇里边，我哋见到圣洁 見到那個的榮耀的時候，我們見到自己，我們向神認罪，神就會赦免，跟著我們聽到神的說話，人就會回應，然後我們就會為神出去，去為主去工作。我們看到神人相遇期間是產生很多互動，這個就是一個合情合理的崇拜流程。我們也會發現在以賽亞整個的跟神相遇的過程裡面，沒有一句說話是沒有意義的，每一句說話都是重點，人向神的回應每時每句都是發自內心的。現在我們的崇拜內容比以賽亞時代是豐富了很多，但我們有沒有留意到我們向神唱的每句歌詞，做的每句禱告，原來都是我們自己向神的回應來的。如果是你是這樣醒覺的時候，我們就更加會專注於我們所唱的，我們所禱的是不是真的發自我們內心的。如果不是，有一天主，即是當我們見到主的時候，主就問你了，為什麼呢？你說呢，你答應呢，是即是答應神一生交託給他，努力的為他走遍各地講述主的愛，但是你沒有這樣做到的，那可能呢你就會拗拗頭問神，神啊，我何時答應你做過這個承諾呢？跟著主就會跟你說，在2017年4月2日奉獻的時間唱的那首歌，你這樣唱的，大家唱了啦，回應了啦，這個是不是你的回應呢？神是言出必行的，祂也都會看重我們的回應，願意我們每一次都可以好像以賽亞一樣，去看到主的榮耀，能夠做出相對的回應。我們 去崇拜的時候，我們真正去了解，我們是不是見到神，而我們向神發出的每一個回應，是不是真的我們內心的心聲？願意我們同心禱告。主啊，多謝你讓我們今天能夠透過先知以賽亞，我們去思想，看到他跟你的互動的時候，看到你是怎樣跟人接觸的。神啊，求你讓我們在往後的日子，我們在敬拜的裡面，我們好好預備自己，讓我們真的成為那位能夠望清楚你的那個信徒，讓我們在敬拜裡面，我們可以真正回應到你。神，我們多謝你，讓剛才舉手的弟兄姊妹，他們願意在崇拜裡面去認真的認識你，又認真的去計劃崇拜流程，帶領弟兄姊妹參與崇拜的。我求你祝福他們，讓他們有從你而得的智慧，亦都有這個能力，以至可以將神人之間的距離是縮到最短。我們多謝你這樣聽我們禱告，是奉我主基督名字而求，阿門。